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上午要分享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讲到这个亚撒龙叛变。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在十五章之前，讲到说亚撒龙他杀了暗顿，然后呢就是跑走躲开大卫，等到他从这个约押让他从这个逃亡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在这边住了两年，但是这两年中呢，他却没有去见这个大卫王的面。那以至于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十四节的最后，十四章的最后，亚撒龙终于跟大卫他的父亲见面，然后呢，在王的面前伏伏于地，王就与亚撒龙亲嘴。那我们看见他们两个人虽然表面上和好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彼此的悔改。彼此的原谅和饶恕，为什么呢？我们看见紧接着第十五章，讲到说亚撒龙的阴谋，在第一节到五节，我大概就讲一下。那这一段呢，在这之后呢，亚撒龙开始为自己预备这个车马，每天早上呢，到这个城门口来帮助别人去来判断。那基本上呢，他就开始计谋了。那他就是说。先笼络人心，然后呢，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诉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那然后呢，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我们这边就是看到一个。让我们很警醒，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当我们里面，对我们的权柄真的有苦读，然后有真的一些的事情在中间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解决，那这个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亚撒龙呢，是跟他的父亲大卫。那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上，大卫并没有去严厉的去处置，或者是跟亚撒龙。有一个结果，关于他杀这个暗顿的事情，就是大卫没有真的做一个父亲，没有去很好的去处理这件事，以至于大卫就是一直的逃避，逃避这件事情。那反过来呢，我们看到亚撒龙他也没有真正的悔改，然后他没有真正的跟大卫在见面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那所以因着这样呢，我们看见就苦读和怨恨就在亚撒龙的这个心中生出来。那就是罪既怀了胎，就生出死来。那所以说，真的当，我们看见这个大卫跟亚撒龙他们表面上，真的是和好了。那因着约押在其中的，牵线搭桥，那因着他们俩见面，所以他们表面上，是和好。但是，人就是神知道人的心了。所以我们看见亚撒龙，他作为一个儿子，他没有真正的跟他的父亲和好。那以至于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开始。开始想要判断，开始想要做王，开始去笼络以色列人的心。那我们在生活中也让我们真的很警醒。在我们跟我们的权柄，然后跟我们的权柄真的有一些的苦读，或者有一些的误会，有一些的争吵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要就是靠着神来跟我们的权柄来求和睦？不管是谁的过错。我们要可以靠着神来跟我们的权柄来求和睦，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前面来彼此饶恕，来彼此祷告。那或者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父亲，那这里面就是我们看见亚撒龙跟他的父亲大卫，我们跟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生身的父母，在哪些事上真的因着因为以前过去的事情有一些的伤害，那我们有没有靠着神的恩典，来到神面前，也跟我们的肉身的父亲。母亲，如果有的话，来求和睦，来彼此的饶恕，那我相信，真的这是神的心，这是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神在这个马拉基书所讲的，在旧约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想到说，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我们开始寻求神，要得产业的时候。我们要真的首先想到跟我们的肉身的父母亲来和好，跟我们的权柄来和好，不要有一些的苦读跟怨恨在我们的里面， 啊，我们看见亚撒龙这边就是他的例子，就是因着这些的苦读，因着这个事情没有解决，没有彼此的饶恕，以至于他开始反叛，啊，反叛大卫，反叛整个以色列国，那最后下场他真的是很惨。好，那我们对比这扫罗跟大卫跟扫罗，啊，其实大卫当时也是面临同样的处境，他是被冤枉，啊，甚至更冤枉，他被扫罗追杀，然后呢，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扫罗的事情，而且呢，扫罗是他的岳父，哦，在那个情况下，真的大卫有几次机会可以去杀掉扫罗，但是他没有做，他说我知道说神掌权，我要依靠神，所以我们看见，哦，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像大卫一样，哦，交在神的手中，求和睦也交在神的手中，以至于神可以作王掌权，然后在这件事上面，而不是自己的去争去抢，啊，以至于让仇敌或者在魔鬼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哦，开始欺骗我们。好，这是第一部分。那所以在这个之后呢，你们就看见说。亚撒龙就开始到希伯伦去，因为希伯伦在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也算是一个有以色列人在那边敬拜神的一个中心，而且大卫就是在希伯伦开始先做王的。那所以说，当亚撒龙来到希伯伦之后呢，他开始继续的笼络人心，然后呢，使各样的诡计，然后呢，也请了这个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来，这样的话，他就开始真正开始这个叛逆的过程，所以说这边圣经上讲到说，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因着也神的允许，因着这些亚撒龙的诡计，那所以说看见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开始跟随亚撒龙，这个时候大卫就第二次的逃亡，那我们记得大卫第一次逃亡时候呢，他是一个人。跟这个约拿丹之后，约拿丹告诉他说：“我的父王扫罗有杀你的心。”那第一次大卫他是这样逃亡，一个人很快的就逃走，后来他做王。那过了几十年之后，这是再一次大卫呢被他的儿子背叛，被他的儿子追杀，这次呢他带着全家的人继续的逃亡出去。那我们看见其实大卫的一生啊，其实我们看他其实真的还蛮惨的，他。从刚开始被神高抹，然后呢，就一直几十年都是跟扫罗，被扫罗追杀，然后呢不容易跑到非利士人跑到别人地方去，然后呢后来终于才做王。那做王之后呢，第二次在晚年的时候又被他的儿子追杀，其实是很没面子一件事情了，一个王，然后呢他也犯罪在这事之前他也。犯了奸淫罪，而且呢，还这个使诡计杀害了底下的将军。所以我们看见知道说，大卫其实他，你这样看，他其实还蛮惨的，但是我们看见下面，那在关键的地方，就是在的24节到29节，这也是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我先把它读一下，基本上就是撒都。和这个利未人一起抬的约柜呢，想跟着大卫一起去，所以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阿门。我们看见大卫再次在患难中，在逃难中，他依然有神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里，我却比落在人的手里好。所以这边我们也看见说，神真的知道，大卫真的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所以他说我宁愿，让神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我都不愿让约柜跟着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约柜就是神同在的象征了，那所以约柜在这个地方就象征着神的同在。那这个时候大卫他可以把他的主权放下来，因为他说约柜要待在耶路撒冷，那象征着神在以色列家中掌权啊，不要跟着我到处的逃亡。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有一个 认识神的心，也敬畏神的心。所以他知道，他知道，当他这样谦卑的时候，他愿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或许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典。那我们基督徒现在很多，世上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了神，我们就是去求，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工具，把神像约柜一样当作我们这个不管是说得利还是我们得一些好处的工具，我们会向神祷告我们各样的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各样的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恳求，就是这些我们觉得不是不好，因为神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把神放在神的位置，就说神是一个掌权的神，然后神是在我们生命中掌管万有的神。那神也很多时候不一定按着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按着我们的祷告的事情来成就。那我们要依然要把神当神，因为他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把我们的主权来交给神，而是求神来带领我们每天所要做的，也求神带领我们每天所想的。而且我们祷告的是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真的希望说神，我们为神所希望的来祷告。所以我今天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是说先祷告说，神啊，你现在在想什么？或你希望我祷告什么？有什么是你现在在挂念的？是那些世上的灵魂吗？还是这地上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这国家的一些事情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大选现在，还在这个处理当中。那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放下我们的意念，放下我们的意念，和个人的意见，我们可以祷告说，求神掌权在美国的大选上，求神掌权在美国的土地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跟神来同工祷告，让神可以兴起他所拣选的总统，来坐在位上，来带领美国来归向神。阿门。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像大卫一样，我们不是把神把这个约柜当成一个我们的工具，我们得好处的工具，我们应该是把神当成神，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神就来掌权，神就来介入在这个事情中。所以我们继续看，所以实际上大卫逃亡的时候，然后真的就像先知拿单所预言的一样。先知拿单其实在这个大卫犯罪之后呢，他就过来，其实跟大卫预言说，因为你做这个事，这些罪要临到你。那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的话，大卫真的，他被他的儿子追杀。那后面呢，就是这个亚沙龙也公开的在这个跟他的这个妃嫔亲近，在别人的在整个以色列人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罪，大卫当时犯了这个奸淫的罪的后果，其实当先知拿单预言的时候呢，在这边其实有实现。但是我们看见，因着大卫他转向神，因着大卫他谦卑下来，愿意来悔改，那我们看见神依然是有恩典的。那在这个30节，我们来读一下。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边哭，跟随他的人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然后是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我们看见在这个逃难中，我们讲过这是大卫的第二次逃难。第一次是被自己的岳父追杀，第二次是被自己的儿子追杀。真的在人看来，一个君王，被自己的儿子追杀，很凄惨的跑掉，真的是一个很没面子、很丢人的事情。当我们看见大卫，他这一次，他再一次是真实的悔改，在神面前，然后他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边哭，然后悔改。第二个呢，他开始祷告，他说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 第三件事呢，他到了山顶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见是即使在逃亡过程中，大卫也依然在悔改，在祷告，也在敬拜神。那我们真的是，觉得大卫的生命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一个人，大卫是 go after my heart。我们看见说，真的大卫他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他依然没有失去对神的盼望。那么他悔改，他祷告，他也来敬拜神。所以很奇妙，在他敬拜神的地方，在他敬拜神的时候。正好就碰见这个户筛亚基人户筛过来迎接他，那所以呢，大卫呢就说：“OK，你不要跟我去，你要回城去，就是做我的内应了，就是在因为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都在那里嘛。他说，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呢，你就让这个撒都的儿子来告诉我，给我通风报信。那我们往后看就知道说，后来真的是这个因着户筛，因着这个很关键的这个棋子。”回到耶路撒冷，以至于后来亚撒龙他没有听从亚西多佛的计谋，而是听从了户筛的计谋。那所以因着这样，户筛又找人过来跟大卫报信了。所以因着这样呢，整个局势就开始翻转。翻转之后，那亚撒龙后来就是战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户筛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在这边。大卫就让他回去这个做内应吧，在耶路撒冷。对，但我觉得我想分享的关键的地方，真的不是这个事，关键地方是关键的是，当大卫在山顶开始敬拜神的时候，这个户筛就来找他，所以这不是巧合，我相信说是神，感动或带领户筛来找大卫，那以至于大卫可以让他回去，可以这个，粉碎亚西多佛的计谋，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大卫真的之前祷告了，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他祷告之后，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开始垂听他的祷告，就让户筛这样来回去。所以，我们看见真的，让我们真的再一次提醒我们说，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困难中或环境中，当我们面临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祷告，我们祷告的是悔改，先让我们来谦卑下来，我们悔改，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骄傲来悔改，那然后我们可以来祷告可以求神除掉仇敌的计谋，求神除掉这个仇敌的诡计，让仇敌的诡计不能得逞，变为愚拙。然后呢，我们可以来敬拜。当我们这样悔改、祷告之后，我们可以来敬拜神。我们可以借着敬拜，让我们的信心再扬起来；借着敬拜，让我们再宣告说神的主权，在这件事上，在我们祷告的这件事上。当我们这样悔改、祷告、敬拜的时候，那神就做工，神就做工，神的同在就在那里。那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就是户筛开始被神安排，开始做一个扭转整个局势一个关键的一个棋子。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生命中开始做的时候呢，神就开始改变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看见事情的改变。所以感谢主，真的就是最后想鼓励我们大家，继续在这段时间里面为着美国的选举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来为着美国来悔改，求神赦免美国的骄傲、独立，赦免美国，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各样的自我的里面，却没有去体贴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真的祷告说主，真的求你在美国来掌权，让一切仇敌的诡计都不能得逞。让一切不合你心意的，这些事情，都可以来除去。我们也祷告说，求神掌权在美国这个大选的里面，然后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敬拜神，我们就要敬拜，敬拜神，我们要 worship God，我们要宣告说，美国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美国从各个地方、各个州都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以至于在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就掌权，在美国各个州的里面，在每个这个选举的地方，在每个这个，政府部门和各样的地方，以至于神可以掌权在美国下面这个大选的结果跟这个 transition 的里面。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求神祝福每一位。